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AI 日报播客版，我是冰糖。今天是2026年7月5号，一个看似平常但信息量很足的周日。我们会聊到投资者从 AI 板块撤离跑去印度避险，美国就业数据引发的降薪谜题，还有几个跟法律和 AI 落地直接相关的案例。和我一起对谈的是白桦，他的任务就是从你一个持有少量基金、每天坚持实验定投的普通投资者的角度发问，把所有看起来宏大的新闻拉回到你的账户收益和日常效率里。
冰糖好，我必须坦白，我手里的纳指基金最近几天都是绿的，虽然每天只定投10块钱，但看到那个负收益还是有点揪心。今天这么多消息，我最想知道的就是我该慌吗？还是说这些消息里其实有咱们可以淡定坚持甚至发现机会的线索？
慌慌得先看清信息的底色。今天一条被很多投资者转发的新闻来自彭博社，说投资者正在逃离 AI 风暴，转向印度股市当避风港。听上去是不是像 AI 泡沫破裂了？其实不然，这更像短期资金在 AI 板块暴涨后获利了结，同时把印度当成对冲地缘风险的工具。日报明确提醒咱们，别把市场噪音当成趋势反转，你的纳指和标普定投面对这种轮动，大概率只是阶段性的摩擦成本，不需要因此改变长期计划。
那我懂了，轮动不是崩盘。但我还看到市场观察网有篇文章说，美国6月份的就业和通胀数据表面看还行，实际上比大家想象的更疲软。不过这对债市反而是个好消息。这个逻辑好绕，咱们股票基金也能沾光吗？难道经济不好反而对定投有利？
这里面确实有个经典的坏消息就是好消息的逻辑，经济数据疲软，市场就会预期美联储提前一点降息或者节奏更快一些，降息会压低无风险利率，对科技股这类高估值成长型资产估值压力就会减轻。所以你现在看到的是资金在 AI 板块阶段流出，但降息预期又在给纳指和标普提供估值支撑，正是因为这两种力量在拉锯，你的账户才只是微亏。如果坚持定投，现在的低位反而能帮你慢慢摊平成本。
不过冰糖，这种逻辑是不是特别脆弱？万一经济不是温和降温，而是突然急刹车，企业盈利大幅下调，那降息也顶不住吧？咱们得提前有个心理准备，不然亏多了，我怕自己会忍不住乱操作。
对，这就是日报风险判断最核心的一段，就业数据引发的乐观很容易被后续的盈利预警打脸。如果经济硬着陆，高企的估值当然会快速崩塌，但是对像你这种每天只投10块钱的定投者来说，这类连续小跌反而是纪律的红利期。日报特别强调，这个阶段最忌讳的就是因为恐慌而中断定投，或者看了一眼账户就盲目补仓。你得允许市场波动，只要相信科技的长期趋势，按计划扣款就好，这种时候扛过去就是一次有效的心理训练。
好，那我再坚持坚持。另外，今天有一条特别贴近小白投资者的消息，美国财政部针对特朗普账户给出了明确指引，说里面的钱必须投向低成本指数基金。冰糖，这个特朗普账户到底是什么？听起来好像和我的定投方式有点关系，但我们普通人也能从中得到什么启发吗？
这个账户带有一定的政策色彩，具体开户门槛和适用人群，日报在信息边界里也说了，今天候选员没有详细展开，咱们就不去脑补细节。但对我们普通投资者的启发非常直接，连美国财政部都用规则锁死，要求资金必须买低成本指数基金，这等于官方为被动投资做了最强背书。你现在每天10块钱定投的纳指和标普基金正是这类低成本指数基金，所以不管市场怎么晃，你的底层逻辑其实是被规则验证过的，这一点可以帮你在下跌时多一份信心。
那我明白了，原来我每天的小额定投跟这种规则背后的大方向是一致的。话说回来，今天还有一条宏观层面的消息。彭博社提到德国马上要公布受伊朗战争影响的经济数据。这跟我的组合有啥实际牵连？我组合里那一点点黄金只有1%几，能管什么用？
德国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，它的经济数据会直接量化地缘冲突对增长的拖累。如果数据很难看，全球增长预期就会被拉下来，也会间接影响你手里科技股的出口需求预期。至于你那 1.87% 的黄金仓位，今天日报把它形容成一个观察避险情绪如何定价的微型试验仓。地缘风险和经济放缓理论上利好黄金，你可以今天晚上看看金价怎么走，但千万别因为这条消息就冲动去加仓黄金，小仓位保持观察就够了，它只是帮你感知市场情绪的一个窗口。
好的，那咱们跳出陈俊荣来看看 AI 和法律交叉的部分。我今天看到 TechCrunch 的报道，阿里巴巴内部把 CloudCode 禁了，说它是高风险软件。 这东西不是 Anthropic 开来的写代码工具吗？我又不是程序员，这禁令跟我这种普通用户或者投资者有什么关系？
关系其实比你想象的近。阿里把 Cloud Code 列为高风险，最担心的是代码和内部数据外流。你虽然不写程序，但如果你的公司未来也引入类似境外 AI 工具来处理合同、报表、客户信息，就可能面临相同的合规风险。从投资角度看，这种禁令也在提醒我们，在挑选 AI 相关公司时，要格外关注他们的数据安全壁垒。更深一层，这可能会加速国内 AI 工具的替代，对你手里拿的半导体和信息产业基金来说，长期或许能带来额外的国产化需求。
有意思，原来一个公司禁令能牵出这么多逻辑。另一个让我觉得特别带劲的案例是建筑行业那家叫 Trunk Tools 的公司。VentureBe 报道说，他们不用通用大模型，自己搭了一套垂直架构，结果把文档审查周期从60天压缩到了10天。这简直就是 AI 体效的活广告。冰糖，这能给我们普通人什么关于效率或者赚钱机会的启发？
这个案例的确很有说服力，他们放弃通用对话式 AI 专攻建筑文档，这个垂直场景准确率和效率都大幅提升。这给我们两个非常实在的启发。第一，如果你想靠 AI 提升自己工作的效率，就别只盯着那个聊天机器人，去看看你所在行业有没有能自动处理表单、审查合同的垂直工具，把耗时的事儿压缩掉，等于你提高了自己的单位时间产出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变相的赚钱能力。第二，从投资角度看，未来 AI 赛道真正的爆发点很可能不是参数最大的模型，而是那些在医疗、法律、工业等细分领域里闷声落地提效的专用模型公司。
这个落脚点好，我回头就去搜一下我行业里的文档审查工具。再问一个今天让我有点意外的法律战消息。TechCrunch 说， Nidoni 在和好莱坞三大片厂的官司里，反过来要求片厂披露自己是怎么用 AI 的。这招挺狠，对于我们这些偶尔用 AI 出图写文案的普通人来说，这个案子将来会怎么影响我们？
这的确是一次 AI 公司从防守转为进攻的标志性动作。 Midjourney 试图通过强制披露证明片场自身也大量依赖 AI， 从而动摇对方侵权主张的根基。一旦这个案子形成判例，就会直接影响 AI 训练数据合理使用的法律边际。对你来说，如果你用 AI 生成图片或文章用于自媒体甚至商用，就必须特别关注这个听证会进展，因为它可能决定你未来是否需要为训练数据支付费用，或者你生成的内容能不能获得版权保护。日报建议咱们继续追踪这件事，它比很多花边新闻都更关切实质利益。
这个确实要关注，法律风险不能忽视。另外，法国那边勒庞的判决马上就要下来了，这个决定他能不能参选总统感觉像政治八卦，但它跟我们这些定投纳指标普的人真的有实质关系吗？
BBC 的分析里说的挺清楚，如果罗庞被竞选，法国政局的不确定性会短期降低，欧元有望出现短线反弹，欧元一反弹，全球风险情绪改善，美元相对走弱，对新兴市场和你的美元资产反而构成间接利好。反过来，如果他没事，市场对欧元区动荡的担忧就会升上来，你的纳指和标普可能被情绪短暂压低。不过这些都只是短期扰动，对我们这种纪律定投的人，知道有这回事，提醒自己别在情绪波动时操作就好，不用去次改变计划。
了解了，核心还是别乱动。那现在把镜头转回我自己的账户，我那个半导体基金已经跌了超过 9%， 信息产业基金跌了超过 7%， 看着真肉疼。冰糖，日报里有没有帮我拆解一下，这到底是永久性亏损，还是高波动行业基金本来就该承受的正常回撤？
日报今天专门引入了一个基础概念，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回撤。回撤就是从组合的最高点跌到最低点的亏损幅度，它衡量的不是最终赚多少，而是你实际要承受的心理疼痛。你的半导体和信息产业虽然跌幅较深，但今天并没有出现直接的基本面利空，主要是资金阶段性退潮和 AI 软件情绪降温，对半导体硬件的需求几乎没有直接杀伤。所以日报认为这是典型的高弹性主题基金回撤，不是赛道死亡。他还给你设计了一个非常具体的练习，打开手机 APP， 找到每只基金近一年的最大回撤，抄在备忘录里，然后问自己，如果现在的波动不是180元，而是未来的 1.8 万元，我还能不能扛得住？这个练习能帮你真正认知自己的风险承受边界。
这个练习好，我晚上就做。日报好像还建议我今晚记录所有持仓基金的净值，并且把最大回撤抄在旁边。那另一个术语卡片上，除了回撤，还有估值。冰糖，你能不能用最简单的话 帮我把估值这个概念也弄清楚，让我这种小白也能记下来。
没问题，估值通俗讲就是判断一个资产贵还是便宜。对于你定投的指数基金，可以参考它跟踪的指数市盈率，市盈率越低，理论上越便宜，投资性价比较高，市盈率越高，则相对较贵。但估值低不保证马上涨，高也不代表立刻跌，所以它最适合搭配定投，用时间来平滑估值波动。你今天记录净值的时候，如果感兴趣，也可以顺带查一下你定投指数的市盈率分位，帮脑子建立一个贵和便宜的模糊感知，这对新手逐渐摆脱跟着感觉走非常有好处。
那我做的笔记。另外，日报在信息边界那里提到，今天法律科技那个垂直领域的信息抓取失败了，德国数据的具体公布时间也没有。这种不完整的状态，我作为普通投资者该怎么对待？是不是要自己去把所有未知信息都挖出来才安心？
这其实也是一种重要的投资素质，不假装全知。信息边界提醒我们，市场有太多我们不可能完全掌握的细节，你不需要过度焦虑，只要把已知的重点处理好，把未知的部分列为继续关注就行。日报给出了今天后续要跟踪的几个方向，德国数据发布，勒庞判决结果，美联储官员对就业数据的表态，印度资金流入的持续性，还有 Midjourney 听证会的进展。你可以把这些加到手机的提醒里，但绝不要让他们干扰你今天最重要的纪律操作，定投扣款和记录净值。
日报最后还列了一堆忽略噪音，我觉得挺有意思。像谷歌 AI 写独立宣言的广告争议，索尼终结光碳时代引发的游戏店故事，还有各种明星离婚，这些东西真的需要刻意忽略吗？难道随便刷刷不也是一种放松？
因为他们和你的投资主线完全无关。日报说的非常直接，文化口水仗不改变生产力工具替代的长期趋势，更不影响你的持仓净值，单一娱乐载体消亡也不会对科技赛道主线造成实质冲击。而注意力是你最稀缺的资源，如果你习惯把时间花在这些情绪消费上，就很容易在关键时刻被外界干扰，做出情绪化操作。学会主动忽略其实是投资者保护自己的重要方式。放松当然可以，但要有意识地划定边界，别让噪音悄悄吃掉你的定力。
好，我今天心里有底了。那我最后确认一下，日报建议的今日动作是不是就是这三项？第一，今晚打开 APP 记录所有基金的净值和近一年最大回撤。第二，手写回撤和估值这两张术语卡片，让自己把概念外化。第三，复盘定投，确认我的三只纳指和标普基金今天都成功扣款。如果都做到了，就给自己一个肯定。
完全正确，你已经坚持了至少三期定投，特别是在账户出现浮亏的时候还没有中断，这本身就比很多追涨杀跌的人强出了一大截。把这一小步当成一次成功的心理训练，未来再遇到更大的回撤，你就会更从容。记住，定投的胜利往往就取决于那些风声鹤唳的时刻，你是否依然按下了确认扣款。
感谢冰糖今天把这么密的信息一层层拆开，也提醒各位听众，本期内容只做信息教育和商业思路参考，不构成法律或投资建议。市场有风险，投资需谨慎，每个人的资金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都不一样，任何操作还请独立思考和判断。我们下期再见。
下期再见。不管市场如何波动，记得你今天做的纪律检查和术语卡片，他们会是你投资路上最扎实的护身符。愿你的每次定投都像种子，悄悄在时间里发芽。